第七章，帝王中的厨神。中国有四大厨神，一位是伊尹，一位是易牙，第三位是民间传说中的詹王。下面要说的就是排在第四位，出生于帝王世家的厨神。汉武帝为人狂妄自大，做事一意孤行。他在开疆扩土、反击匈奴方面干得漂亮，后人汗有比肩，也值得称道。不过这也把汉武帝带进自我感觉良好的泥潭中，难以自拔。在古代，帝王是天之骄子，凡臣奸他是老大，不受任何人监督，大小机关都得看他的脸色行事。人比法大，即使是现代的廉政公署也不敢查到他的头上。这样一来，皇帝的权力往往是失控的，一口气将匈奴人打得灭了火，汉武帝就感到无事可做了，除了与美女卿卿我我，就是游山玩水，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去了。反正国家是自己的，国库的钱想花多少就花多少，不用找财务签字。可是这几项勾当同发动战争一样，都是最耗费银子的。一不留神，汉武帝花费超了支，国库里空荡荡，可以举行国庆大阅兵了。汉武帝忙传旨，紧急征粮科税，增设徭税种类，随着银子哗啦哗啦流进国库，绝大多数人家被榨干了血。做小生意的人家破产倒闭，失业的人家更混不下去了。连生孩子都得交人头税，否则就是个黑户，求学就职门都没有。本来家里就要断炊了，怎么办呢？当爹的闭着眼咬着牙，用颤动的大手将新生婴儿活活掐死。汉武帝不仅将国家搞得一团乱，自己的家庭也被他整得支离破碎，大小老婆多半结局悲惨，儿女也被当作谋逆对象，遭到宫廷斗争的血洗。汉武帝去世时已是70岁，长到青壮年的几个儿子也都已经给更年期长久不衰的老爸搞死了，好歹还存活下一个儿子刘弗陵，却才刚刚8岁，自然就成了托孤大臣霍光手上的木偶。刘弗陵聪明过人，他活到21岁，正要大展宏图之际，竟突然撒手人寰。这位汉昭帝没有后代，霍光便迎立19岁的昌邑王刘贺做汉太子。岂知刘贺登基后荒淫无度，在27天内干出了1127件荒唐事，差不多平均1天40件。霍光随即发动政变，罢黜了刘贺。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霍光就派人到民间寻来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继承皇位。当年汉武帝的丞相公孙贺父子被通缉犯朱四安诬告诬以诬谷咒武帝，这事闹大了，不但公孙贺父子难逃一死，还株连到众多皇亲国戚，一时间人头滚滚，血溅京城，太子刘据也被写入诬谷案黑名单。皇后卫子夫惊恐之下上吊自杀，太子起兵自卫，失败后不得不自杀。 其妻妾子女皆被害，连襁褓之中的孙子刘病已也给关进了生牢大狱。后来汉武帝才搞清这是一宗冤假错案，就为被陷害致死的太子平反昭雪，修建狮子宫及归来忘师之台，以寄托对太子的哀思。当初在牢狱中的刘病已，多亏正直善良的廷尉兼秉吉拼死相救，才得以保全性命。后因遭大赦，秉吉就将刘病已带到狱外抚养。刘病已继位后改名刘询，是为汉宣帝。刘询在民间长大成人，对百姓的疾苦和吏治得失感触颇深，坚持迎娶民女许平君为王后，但霍光的老婆收买了宫中御医，毒死了许皇后，让自己的女儿当上了后宫的大姐大。见心爱的女人惨遭毒手，刘询暗里咬碎了牙，一直忍着不敢发作。待霍光一死，霍光的儿子大司马霍玉企图谋反，刘询立即下令捕杀霍夫人及霍玉，废除皇后霍氏，从而彻底清除了霍氏在朝中的一切势力。刘询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，反对专任儒术。在位期间，刘询经历图治，任用贤能，重视吏治，尤其注意减轻人民负担，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。刘询统治的时代历称其职，民安其乐，史称宣帝中兴。说起来，刘询是唯一一个继位前在民间与百姓生活过的帝王。他即位后一切以民为重，在民间又勇懂无数，在中国的烹饪界，刘询也是唯一的皇帝厨神。可其实刘询并不擅长烹饪调味，只是在民间生活时因爱吃烤饼，他每到长安城一家饭铺买过烧饼后，这家生意一准火红。据《史记·宣帝纪》第八记载，宣帝每买饼，所从买家则大酬，亦以是自怪。这种奇异的现象令当时的人们匪夷所思，于是京城饮食行业都把他供奉为面案上的厨神，请他保佑自己的生意火爆，财源滚滚。宋人蔡涛在《铁围三重谈》卷六云，汉宣帝在浙威有受饼之意，见于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，至今凡千百岁，而关中饼师每图宣帝像于世中，今待于俗。这样看来，刘询更像是饮食行业的财神爷。其实当时在民间的刘病已，其真实身份已不是什么秘密。想想看，一个皇孙，一个从帝王宫廷走出来的孩子，到自家饭店来买饼吃，老板们能不自抬身价，借此机会大做广告吗？既然帝王后代都认准这家的烧饼好吃，寻常百姓更是趋之若鹜，先买来一筐尝尝来再说。可以说，刘病已的存在直接促进了京城饮食行业的发展和繁荣，也极大地带动了民间消费。现代人如果统计汉宣帝时代的国民生产总额，一定不能忘了刘询的功劳。刘询虽然不曾亲手烹制什么名菜佳肴，但正是在他的亲自倡议和关注下， 一道新的宫廷御馔横空出世，这就是今日火锅的前身——砂锅养生汤。火锅的古称为古董羹，因投料入沸水时发出的咕嘟声而得名。鼎是古代一个烹制食物的容器，下面架上火烧，鼎内煮着切成块的肉，佐以调味料。据《韩诗外传》记载，古代祭祀或庆典要列鼎而食，也就是众人围在鼎四周，将牛、羊肉等放入鼎中煮熟分食。这个应该就是火锅的最早萌芽了。流行的砂锅美食与历史上的一位大名人苏武有关。苏武原是汉武帝的臣子，西元前100年，匈奴政权新单于即位，汉武帝为了表示友好，派遣苏武率领代表团带了许多财物出使匈奴。不料匈奴上层发生了内乱，苏武等人被强行扣留下来。苏武不肯臣服匈奴的残余，被流放到北海，也就是今天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去牧羊。在天寒地冻的北方，唯一与苏武作伴的是那根代表汉朝的使节和一小群羊。19年后，新单于执行与汉朝和好的政策，时任汉朝天子的汉昭帝得知苏武尚且活在人间，立即派使臣把他接了回来。昭帝死后，苏武因为参与永历汉宣帝有功，被刘询赐爵为关内侯。刘询看到一把年纪的苏武虽须发皆白，但红光满面，精神矍铄，就询问他平常以何为食。苏武立刻如实相告。原来苏武在北海牧羊时，生活条件艰苦之极。苏武没有煮制食物的鼎，只能用锅底状的石头化雪止渴，煮肉充饥。汉宣帝立刻联想到苏武的高寿和健康可能与这种饮食习惯有关，遂派御医御厨深入研究，研制出专门用来涮食羊肉的砂锅，并在熬烫时加入羊龙骨、鳖甲骨、鹿骨等材料，以强筋壮骨，延年益寿。为了纪念这位有气节的民族英雄苏武，刘询亲自为这道汤食命名，就叫做苏武补元汤。而这种用砂锅煮涮牛羊肉的新形式逐渐在宫廷中流行开来，并载入汉方御膳后传至民间。古人因饮食及医疗问题长寿者稀少，而苏武一直活到80多岁，逐渐苏武汤的养生效果名不虚传。